这个这个这个意义。在谈之前啊，其实问说，什么叫自信啊？自信，我们讲说，自信如来说嘛。那这个的确是一个，这个语词的确是需要好好的界定一下，什么叫自信？在佛法里面有时候讲说，性空。还有三自信、三无自信，那这个信是什么？这个在佛法经论里面有些东西的确是比较稍微有一点点的会产生误解的。自信我们说顾名思义就是构成这个主体的一个本身的本体。自信这个，我们说从本体论来看，就是说。它作为它的一个本质东西啊，所以如果谈到自信的话，就是说我不需要带别的东西，我自己为自己，我自己为自己。所以自信有一个定义，它有一个排他性，排他性就是说，假如我这里有一个是要靠别的，靠别的，那这个就不叫自信，因为自信就是我完全是完全由我自己来完成。是自己的特别的性体，所以你如果认为你自信啊，一个东西要能有，你认为它有实质吧，就是说它具有一个不变性，因为我们谈性自信的性的时候，就有一个不变的意思。为什么不变？因为它不需要带其他意义，它不需要靠其他意义，所以它自己存在。可是如果我在找寻自信的时候发现它不是自己能存在的，那不是自己能存在的这个东西就不是自信，因为叫做他性。在中论里面不是自身他身共生独立生嘛，那自信就是说我不需要由别人来生我，因为我自己存在，凡是由别人来生的话就有个变动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自己不能存在，是由别人来支撑你。所以自信若由别人来成就你的，必须要靠外在条件的，这就不叫自信。那如果自信不可得，他性当然不可得。为什么？他换作他自己的角度叫自信，对不对？我靠假来生我这个乙，那我乙显然就没自信。那如果论假的话，假也是靠别人生啊，对，凡是。以假的立场来讲，他虽然能生你，那我要问说啊，那假能不能生自己？假如果能不能生自己，要靠别人生，假也无自信。所以我们后来要讲说，那假不能生，自信不可得，他性不可得，那共生可不可得？我佛法里面讲共生跟和合生有什么差别？共生跟和合生不一样。和合生是所有和合的东西都假设是没有一个字，没有一个他。共生是认为有一个法存在，另外一个法存在，两个实际存在的东西生第三个法，这叫共生。但如果假法、乙法都不存在，方便讲假，方便讲乙，好，那两个法是因缘和合法，因缘和合法再合下来再生出第三法，那这个就可能叫做和合生。那因为是和合生，所以假实际不可得，乙实际不可得，丙也实际不可得。方便明世间和合法的假，配合世间和合法的乙，生世间和合法的丙，这样可以说自是必有自信。所以我们在谈自信的时候，就会产生，就是说，你如果能认为一个东西存在，就必须要找到它的自信。那你如果说它的法我在找的时候，它是太极大因缘，那只能说它是假合，不是真有。所以我们讲说啊，某个东西存在，你要证明它存在。可是，一存在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你要证明它存在，它就不需要其他的缘。所以这里面在中论里面论证有很多东西，就是说我要破你的自信见，就执着有自己存在的时候。我只要把你相关因缘给遮挡掉，你就一定是 就讲不通。比如说我们现在，我有没有存在？我就自信嘛，灵魂啊，那个是都不变的。好，那我就来问说，你那个我是靠什么？我们来拆开。如果你有自信的话，就不需要吃饭就能活，对，对，不需要因为自己存在啊。如果你还要靠别人来养成，就是要靠和合啊。所以我讲说，要是一切法有自信的话，那很有趣的。你吃了苹果下去就放出来，还可以再重买，为什么？因为它没改变，连脏都不会脏。为什么？因为他从不跟任何和法合，这上面有障碍，所以我们要永远，即使如果有自信的话，连恶都为恶，恶是因为有东西消化的才恶，哎，因为同体都是自信，自信是不动，不动，所以不会有生灭，不会有生灭就不会有恶什么，所以我们在找自信的时候，我们就讲到是不可得。好，好，那佛法为了要讲说。有时候在讲说，这个自信是一个自信体的本体意的那个意思。那有时候自信是在讲说它的性质而已，以和为性，在唯识里面讲以和为性，障碍啊，障碍无贪为性，或者什么为性，这个性是表性质，就不是讲主体的意思，它有这样的性质。有这样的一个内涵，这样它有更功能性，但不是讲主题。所以在经论里面谈性的时候，你必须要看它的前后，不能一味的把它当作性质的角度来看，不能这样。但同时我们在讲自信的时候，我们在谈自信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问题，这待会我们就会谈到，我们待会会谈到这个观点。所以我们在谈常乐我净的时候，那个常是什么？常乐我净的常，为什么？因为既然常就是不是无常，那常性的话一定是有自信。那问你自信怎么生？各位就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在我们佛法里面，我们是不是隐藏了很多外道见？其实很多人是有的。你如果发觉无自信的时候，会产生什么？你对任何东西不会产生一个意志的，意志的心。你会对一个东西产生信任跟执着，是因为你认为它有个可靠性、稳定性。那因我们为什么会产生我执？是因为地莫那支，莫那支看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啊，因为它太稳定，稳定到绵绵密密，你看不到间隙，所以以为它是一个可靠的路。因为我们看不到那种变化、那种危险，就像说你看到瀑布一样。瀑布其实前水跟后水是不一样，但因为它是绵绵密密，所以你以为有一个法叫做瀑布，其实它是前后不断不长的，不断不长。那这生命之有，你无法再看到说前一刹那有一个间断间隙，你看不到，所以你会看到一整体性，一个统一性、稳定性，这个我的认知就是。所以我们会产生我，就是因为要看到一个可依赖的不变性为呢，所以我们要破除我执，经常是从哪？从无常观来。无常观，因为任何一个自信一定是一个恒常性。假如有人讲说，像我们众生啊，在众论里面最明显，就是我们是从众生是从生灭里面证明有我，佛法是从生灭里面破除我。我们经常讲说，我什么我，这个我，那怎么这么证明是你？昨天他也是我，从小到大就跟着我，当然是我，对不对？我们是用生命这种不断变化的来证明我，对不对？可是佛法就说，既然变化，你跟我讲哪个在那里？你在你的变化生命当中有没有找到一个不变的主体？你跟我讲。所以我们叫无常故苦，苦故无我。 为什么？一个自体有自性的不会苦，只有无常，因为对一个我主要执持的东西无常的，你才会苦。对一个无常不苦，因为无常所以让你所执持的东西你得不到，你会很多你所要受用的东西变化掉了，所以无常不苦，苦因此可以证明无我。为什么？一个有自体的我不会让自己伤害自己，对不对？自体的我他苦为什么苦？是因为他受用外来的境的影响才叫苦。可是如果我自己本身就已经自我圆满的话，我怎么会苦？一切都不带外缘，不以外面的种种因缘互动的话，苦苦不来嘛，对不对？任你天下大乱，我自己圆满了。因为我们现在若天下乱，为什么会怕？为什么会苦？因为你受影响。可是如果天下乱都影响不了你的话，你会不会苦？不会。所以有自体性的不会苦，会苦的没有自体性，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后来要破除我执，就是要把那个你信赖得了的东西看到它的不安稳性，这就是修行方法的核心原则。你依止得了，你执着得了，你信赖得了的那个东西，你把它找出它的原因。如果你不这样看，你想要说哦，我不要执着，不要执着，你有事处啊，对。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我们现在观想无常，其实我们很多人观想无常都只是初阶。你看到的无常是一种很笼统，比如说我们有的人看到春夏秋冬，哦，很多诗人哦也会写无常两个字。然后在无常当中，哎呀，冬天到了，哦，如何如何，就用这种随着无常，可是就有一种惆怅之感。这个惆怅之感，如果以医学师地论来讲，就是对世间多生爱着的，观无常会生惆怅之感。对世间有爱着的，就会这样。那外道表有一分解脱意，为了他能远离某些执着，然后外道就到了。不过他也会还是有一种真心的执取。圣弟子观无常不苦，为什么？因为不但我所执的法无常，连能执的我也无常，所以无能苦所苦。所以圣弟子观无常，反正是离欲清净，反正离欲清净。所以很多人在修无常，有人修到走错了。看到很多无常，看到什么哀伤，不过这是在过程上是可以的。哎呀，他起高楼了，他楼塌了，哎，这个有没有对峙作用？有。那如果经常看到无常的话，比如说我们看到世间啊，去跟人家看这个人死了以后，这个无常以后，然后自己也有的人，所以修学佛法，有人修到最后就出这种问题，哀莫大于心。你这个心识最好是你的颠倒心、妄想心识，不是？他对所有东西都已经失去了修欲望，甚至连修行的心也都。对很多人修行到最后变成纯粹的灰心，啊，灰色思想。这个叔本华那类人，他们就到最后变成很悲观。佛教不悲观的。佛教不悲观，佛教因为品成佛，他是很乐观的，他也不算乐观，因为他是很真实观，所以佛教没有这个乐观悲观的问题，他就如实。所以面对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假如没有观念弄很清楚，你不要以为你观无常就有用，观无常观到最后，对一切东西应态难伤，连应该修的功德也已把否定掉，就说你偏一边。所以无常会产生什么？像比如说，我经常在谈死无常，连我学生就说，那这样会不会太消极？那我你学我那么多年，你我这个绝大多数都是如此的。请问我一直在谈无常，谈死会不会消极？我们虽然谈无常、谈死，如果我们一天都上六小时，你认为消不消极？你那个积极的都还没有用够，消极什么？当然你要讲消极，就是对世间。我就讲，我常讲就 在死面前用不上的不做，在死面前有用的积极做。也就是说，终究是虚幻的，能舍挑剔，不要太急。可是对于来生，我们重点不是来生，对于就近解脱有意义的积极做。所以正因为观无常，正因为念死，人反而走向修道上的更积极的勇猛心。那对世间爱着的就容易放，反而是这样。所以无常的观察必须要以正确的自见来引导。我都有，我们现在有时候谈的无常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弄得这一个真正修行的无常啊是怎么样？它变成就随它一切处啊随缘，但不会生执着。也就是说，以缘起的无常意当中，随缘成就诸功德。所以我们讲应该是随，我们现在很多讲随缘都随到随便，其实它是随缘精进，一切缘处即是佛道处，那一切世间染污处随缘舍，它是这样。应该在佛法里面它会产生这种观念，可是我有很多人不了解这道理，反而在随到这乱掉。那我们很多人很积极的积极到菩萨道，其实跟世间法又相应，不断的取，但你不知所为何，不观无常。所以我们现在在鼓励修行上都是以人针对现实的东西来作为刺激你修行的一个主动力，是吗？是无常。太多用鼓励的不一定有用，以人针对现实的无常来让你设法，你今天呢、啊？你可以不修了，你种种理由都可以有，我都接受了。不过我只告诉你，你早晚会死，这样就好。问题是句话说，你早晚会死，你不要到时候再后悔。有人说我不一定要出家，可以，我没有一定要出家。那我出家多苦，在家也苦。那不管苦不苦，早晚你要面对。啊，这个都没多久。你看他们当初开始出家，现在已经二三十年，再过二三十年开始的都是。然后有些人，你可能以后都同学说：“哎呀，你为什么出家？”对啊，哎呦，你为什么要死？哦，我记得哇，那、啊、我们同学曾经出家，那、啊、我往生的时候请他来助念，他给我讲道理，讲的修的还不错的嘛，哎，所以这么一个现实，所以。在这种自信的执着当中，其实对你世界安逸的种种价值，你就在这一个种种的错误当中啊，一直在形成你的世界希望。但要一旦破灭的时候，那个恐怖很大。所以我一直谈到像这一个，这算是额外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修行当中，其实啊，你慢慢你会看到，你一生苦心经营的，其实对你障碍最大。你一生努力经营投入最多心血的，你障碍最大。为什么？最放不下。那个最有的那个夫妻啊，啊很恩爱的，啊夫妻一直吵架，我就讲说一则喜一则忧。为什么？那个恩爱的当然今生福报大，碰到好眷属了，一则忧就死了之后难分难舍。那个夫妻很不好了，一则喜一则忧。为什么？死得很方便。早死早了，忧到现在，哎呀，日子真难过。对，所以在修行当中，的确很多东西，你发现状态最多的是那个，包括我们出家修行，你会知道。所以我才一直讲说，早点准备，准备什么？了解你挂在哪里，正确，老实讲，真的很现实，很现实，让你必须要好面对它，而且你早心里做的准备。所以这个准备不一定说具体把东西放掉，而是说我平常以无常观这些东西终究开始。所以你心如果开始观的时候，你执取心就让少，你执取心少，得失心少，苦就少。对不对？所以你看，从无常里面对你所寄望的 你以为恒常的可依托的东西啊，你那种依托心少了，你就苦了。就是爱取有，不爱的就不会取，不会取就是不会有，不会有就没有生老死，就没有生老死之苦。对，这个道理。所以佛法其实它核心的原理是很清楚的。好，我们来看。云何意？这个自信清净心啊，啊，这个清净心，我们谈的他讲自信，那现在谈这个是什么意名啊？云何意名啊？啊，那它本质是这样，那它在不同场合里面又是怎么样的场合名字？他说：至于成佛位，不名菩提心，名为阿罗诃，尽我啊乐常度啊。这就是说。自成佛位的时候就不叫菩提心，菩提心是就因为而说，果是就果位而说，但因果虽然位置不同，但本质一样，一个是因正，一个是以正，对不对？因以正就正的正入极境啊。比如说我们不是四圣谛不是有三转法轮吗？三转法轮一个是呢四转啊，有四谛啊，那劝转啊，你们奥修，那正转我已经正到了，表示这个法是可靠的，我都得到了，不是只是告诉你修，但我们都还在实验当中，像我们现在修行都是在实验当中，那有没有正到？听说可以，我们现在都马上听说的了，所以讲话都没底气不足啊，可是如果你走过，讲话底气就足了。而且不用编稿啊，为什么？他讲我家的事还要编什么？那我们现在讲一讲说，哎，大约啊，应该吧？请问这个道理，哦，这样哦，可能哦，干嘛都每次都这样？是不是？也许，就是老是搞不定，搞不定，那么很苦啊，在那里啊，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佛法的东西啊，你看那个正的，在佛法里面讲说三转法轮，一个正转的话，就是表示我已经实际的啊。所以在佛位的时候呢，我佛法之所以能正是在哪里？这里面在，也许我们现在没办法很信得他们。大正起心好在哪里？唯识好在哪里？你就可以知道，因为我如果谈二谛的话，会把俗谛跟真谛分开。可是如果我用三性的话，变性、直性，这个你们有没有听过？啊，依他起性，啊，缘成直性。那为什么叫变性、直性？就明明是依他的，靠因缘的，你就执着它为真实，叫做变性。普遍的执着为真实。叫变性，可是如果在依他起能够观其空性的话，叫做圆成实、圆满成就啊，真实的这个意思啊，圆成实。所以因为有依他起，所以你变成什么？你的真谛跟俗谛有没有分开？没有，因为在世俗谛里面是不是可以得第一谛？可以。那一心开二门的大圣起心呢，是不是也这样的道理？一个心。能开什么真如门跟环灭跟流转门两门都可以嘛，对不对？真灭门嘛，这个才你要知道，唯有它连在一块修行才能可能。假如我现在边修，解脱是在另外一边，没办法保证。我这个颠倒轮回的就是法器本身，你就不念求。所以佛法的这种实践论啊，其实是最有效的，而且最合理的。如果我们讲他律道德，西方宗教他律道德，我的修行解脱必须要靠着上帝来保证的时候，那上帝高兴就高兴，不高兴我就完了，是不是？我有一次在国外，刚好那是南亚海啸嘛，我有一个华人啊，他是基督教徒。刚好有事，我有一个破烂的中古车，警察买，因为我不在那边，好，他 就也很有自信的，就要告诉我信基督教。我住家人以为他也这么一个友情，我说也可以，我都很乐意跟他谈。那我就谈一谈啊，他说啊，一切都怎么上帝怎么样啊，耶稣基督。我说那请问刚发生这个南洋海啸，这时候耶稣基督上帝在这时候做什么事？这下就麻烦了，他说啊，那个跟上帝有关。哦，这样啊啊啊，那也就是世间种种事跟上帝有关，这样就违反他的原则。那如果有关，那也有关你负责哦。那就傻在那里了。你要么无关，无关也就是上帝跟我之间无关，你去活你的。那有关，有关当然你负责，因为你说创造的，一切不圆满，一切荣耀归于上帝，当然一切罪过归于你。啊，你怎么转就很挑软的，一美要啊，一起嘛，要这个概括啊，承受。请问，那三十几万的人命谁负责？自然，那自然有自然的规则，所以说我就去处理自然，我就不用信你上帝。那你上帝参与的，那就上帝你的责任，我们讲清楚。然后老半天，他大概不知不悲喜，把他们也塞进他去盖牢，那你给他给我的地方，他说我讲不过你，我帮你祈祷。我说好，谢谢，我就坐在。就在我的车旁边，就一直帮我念。我说：“哦，谢谢，我也感谢他的好意，他总是也是好意，我也不反对。不过就是说，这种信仰，你要一致。所以问题在哪？所以你如果要把修行解脱寄托在外，如果真的是上帝，那三十几万人就算倒霉了。哪天他要有一次那个一贯道也是。”我们有一个居士啊，夫妻呢一贯，他原来是一贯道，后来学佛没多一阵子了，几年后有人发生车祸，他们一贯道到的道行，就他这个背叛一贯道，在菜市场花单子呢，就说这个就是报应。然后他们讲说他们那个前人啊，点传世啊，就说事先知道，可是去心太难自己。那我马上就写一篇。请你以后提早出发，事关人命，你能怎么可以迟到？可见你这个，要么就马后炮，要么就不负责任。你要挑哪一边？对不对？哪有事关两条人命，你可以说你迟到？对，你不在浮沉。对，如果依靠你来加持保佑，能决定一切的话。那一切世间，我就说你要我信上帝可以啊，只有我们看到孤儿不得信。因为孤儿，你要让一个人给他自由意志，让他选择好坏，以彰显一个每个人存在的价值。可是孤儿没有，孤儿还傻傻的，小孩子生下来，你给他什么自由意志？无缘无故就把他命夺掉，无缘无故把他父母拿掉，这我不知道你这个作为的意义在哪里。你要让他从这当中去学习成长，你没有学习成长的意义吗？因为剩下的，所以如果你要我相信他，那我就让我看到世间没有这种无意义的事，没有的话，对。所以在佛法里面，它核心的东西，它有一个说呢，我的烦恼处又是我的解脱意志处。这个既然烦恼，又如果成为解脱？这又马上会掉入麻烦了。烦恼本身如果还能解脱的，不叫烦恼的。好，那本来就能解脱的，为什么还要烦恼？所以我们早上不是讲嘛？所以后来原来讲，真正的解脱不是命，就算我们现在烦恼跟解脱是当地，也都因为以无自性故，方名为解脱，而不是命的。我说就，如果你把解脱跟烦恼把它当成有自信的东西啊，就会出现不容易。对，因为烦恼有自信，永远也断不了。解脱有自信，为什么现在是烦恼？所以到最后，所有的清净性是什么？即念性。这样来讲，所以这个道理，我有这样，就是说我烦恼本身 实无烦恼，颠倒不明智非烦恼。只要我能观察烦恼的极灭性，就有这样解脱。所以修行在哪里？不带他因缘，自身非因。啊，就知一直，法一直，莫一疑。所有的修行意义，人的究竟圆满靠谁？靠我们自己。佛法的解脱，佛陀的帮助，所有的教化功能，就是让你觉悟。他不能带你生死，这样的意义完全就是很符合事实。对佛法的东西是很符合性。那爱因斯坦最近不是有一起封信被查出来说他对西方信仰的疑惑，但爱因斯坦同时又提出看法，他说所有的宗教就以佛教最能面对的。对，我们无意用爱因斯坦来照耀我们自己，但现在就是要相信爱因斯坦。听说他的 E 等于 MC 平方最近证明说真的对啊，我不用他证明，我们那个时间相对也早就出来，我们那个代陶立量陶立量他我们早就有了，我还千百亿花生差不了哪一只羊，那个是羊还不理养的好，我们当下千百亿花生。而且他说我们的基因干细胞怎样，我们都知道一级一切，不用你讲，早就答案出来。他们不知道这个道理，他们知道的话，佛法可以开眼他们很多科学的情况，这样我不讲。好，所以自成佛慧，不明菩提心，名阿罗诃。阿罗汉我们就讲说阿罗汉，但是阿罗汉怎么就成佛叫阿罗汉？因为阿罗汉其实它的原词是最高佛慧的意思，最高佛慧。所以在小圣你可以用阿罗诃，那在大圣你用阿罗诃，就阿罗汉的意思，就是等于是清净圣者里面的最高位，叫做阿罗诃。所以在大圣里面当然叫做佛了。好，然后再过来就净果乐常度，就是常乐果净度了啊。这个就是说，他这个意名，这时候名阿罗诃，那他圆满的什么？圆满的这个四波罗蜜。什么波罗蜜？常乐果净。好，这个常乐果净就是我们在佛法里面为什么讲苦空无常？好，不净苦空无常，对不对？那苦空无常其实就在破世俗人的常乐果净。当初我们讲说，常乐果净，我就以无常破常嘛。好，那这个常乐果净，我们净里面我们在。其实它是这样的啊，常啊，常的我以的无我来破我，好，那我净的话，净是就什么？常乐跟净是众生的，我们以那个无常苦来破什么？你知道吗？破那个乐跟那个净，破那个乐跟那个净，好，那我们以苦空无我，无我是人。破我嘛，常是破无常嘛，另外一个是说，常乐我呢，不净，不净，应该我们是不净是破那个，应该我现在写一下，我们有四个法，无常嘛，无常苦空，空是就涅槃，空是破。苦空，空是破那个常乐我那个我，它破掉，破那个我执的我，它把空掉了啊。它其实是一个对应的破，它对应的破啊。那我们现在就说，既然你要破，怎么这时候反而又产生了常乐我净的事？是，那这样就刚好相反了啊。我们现在就。常乐我净是众生的颠倒，所以我们才讲说，苦空无我啊，就是我们观察这个无常苦空无我啊，那无常对那个常嘛，苦对什么乐跟净嘛啊，无常苦对那个乐跟净，苦空对我啊，无常苦空。五空是对什么？我把它写一下，因为当初我们都会以为是对比的， 哎，但即使它不是完全这样啊，我想一下，因为那我们的常乐佛乐净土，无常对那个常啊，乐这个是啊，苦对啊，苦啊，或是乐跟净，那空跟无我等一下啊，这个以前我现在。我再查一下，因为这个词啊，刚刚有，我再查一下，基本上它是一个对比啊，我们是常乐，我是空性，因为这个有些意思是有些道理是可以互动，所以我们现在来这样讲的话。我再查一下，再跟大家提一下啊。啊，我待会也再想一下，就可以跟大家提。那本来我们讲常乐我净是世俗嘛，是众生颠倒。那我们现在，我们因此为了对治它叫无常、苦、空、无我，无常、苦、空、无我。那现在怎么在大乘法的时候重新谈，谈什么？又常乐我净？那这样的话就是。当初我们觉得破他，现在往哪就知道，就变成又支持他，这个就是产生的颠倒。啊，那这个颠倒会由于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一下，他现在的常乐我净的意义在哪里？啊，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文，待会我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啊。此心性明觉，以法界同体，如来依此心，说不是一法。此心性明解，以法界同体啊，此心性清净啊，以法界是同一个体。那如来依此心啊，才来说不思议法。所以不思议法是我如来依这个清净之性、清净心来衍生的，所有一个法都是由这个道理来。我们来看这个他的解释啊，不是此菩提心啊。永离一切课程过恶，不离一切功德成就，得四种最上波罗蜜，名如来法身。啊，此菩提心永离一切课程过恶，啊，不离一切功德成就。这个我们早上特别提到了，你要离一切分别，你要是离，应该是尽离一切，才叫自性清净。可是这样的理的话，看我们的修行上会产生一个很奇怪，那怎么离恶？我们应该是连善也是一种，因为我们讲自性，早上讲的自性就是不带其他因缘，不带因其他因缘，现在变成是离恶但切执着善，那这个就会产生你的自性显然是带善因缘成的，是不是？那这时候早上我们要看说，那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善？善其实善这种接引方面，在善成就的广大功德的时候，其实它之名为善是会向实相，还叫善。所以依种种善成就这种圆融实相。那因为在善的过程当中，依于差别因缘生出种种功德。那之所以有功德，就是啊，背成合举。背成合觉名之为善，然后什么叫烦恼？背觉合成名之为烦恼。背离的意思。那我们背离的时候，就会产生背成合觉，背觉合成。 所以你看所有的善是以离相以觉不觉来入善根的，善根的来入。那我们要不离一切功德成就，得四种最上波罗蜜，名法身如来，名如来法身。所以如来法身，为我们后来就知道说法身啊，我们经常讲，比如说讲法身是直接讲实相。其实在经典里面经常讲的法身是什么法身？是功德法身，是诸多功德。这里讲的是不离一切功德所成之身。啊，所以后来我们在观如来法身啊，观法身佛的时候是观什么？观六波罗蜜，观种种的功德，以这样的功德来以显如来。所以如来有没有具体身？没有具体身，你是以功德守成身。所以后来观法身，你看那个经论里面谈观法身的时候，一定是种种功德。所以种种功德的观察，对我们来讲就越来越难，因为太抽象。所以为什么在南传里面《清净道论》讲说念佛，念佛最高到归到第一？为什么？因为佛的功德太细太广，因为那个境很大，境很抽象，所以你的心不容易抓，不能执取，所以你的定不会生。有道理，但也不完全对，只要次第可以。像比如说我就讲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讲母爱，母爱很抽象啊，可是你感受得到吗？感受得到，具不具体？会啊，而且啊，还真的是天性拔也拔不开的。对父母之恩情啊，真的是难以，你那个情就在。可是没有啊，这种感觉上的、感性上的东西是抓也抓不到，但你心是刻骨铭心的。所以你看，如果没用的话，为什么父母要是有什么动静，你就不安，你就挂碍，你就担忧？那不是无关吗？那无关为什么那么把你心揪在那边？一样，因为它是累积从种种的形式。母亲她做的是什么？她从很多的照顾你当中啊，你不断去感受它。它不是用讲的，是累积多久以后，感受到在内心实际受益到的时候，那个功德相助。同样的，念佛功德也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说念佛念到最后心会端正，乃至南传的念佛念到最后为什么入能正念啊？正念啊，因为啊，依如来意得正智。为什么？如来意呢？如来功德意。所以念佛如来功德意，就必须从念如来法身意。如来法身是什么？不离一切功德成就。所以你必须要对功德成就理解越深，你对他的观想就越深。对，因为他太抽象，尤其是我们没有亲自见到。所以在修学佛法当中，我们现在最缺什么，你知道吗？从这我们先来谈，我们在整个大环境，师徒之间关系向来都不是很深厚。你知道为什么？佛法恩义，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我们像比如说，我现在能给你的就是这些文字，但如果我能给你很自信的，比如说你本来心很善乱，我这么一加持你就入定，嘿，我告诉你，我跑到哪里就跟我去，为什么？叫忽悠，对。假如你现在有病，那一摸一下就没病，我告诉你，你就一辈子跟着我，那么好用，住在他旁边一定没有病，对不对？那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开玩笑，他说：“哎，我们现在都没人，你忘记单金每个月10万块，很多人的，对，你要不要试看看？单金每万每个月，我这样经济不好，单金每个月10万，赶都赶不走。”就是说一百万，他可能就拜一大堆人，在沿路就一直朝山过来，我要在这里住。 当然我这样开玩笑啦，就是每个不是诸将，诸将大多不需要这个的啊。不过就是说，先以欲勾先，所以我们不容易显这个实际，这就是我们不足的地方。这也是我们一直觉得说，我们没办法摄受众生，有时候我们也不能怪。那同样的话，我们在一直在求法的时候，有的人啊心也不够纯净，所以他不知道感念师长恩。所以人啊，从表层上去论人的价值的时候，不知真正的法恩，所以也不会念。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啊，你看啊，念这个恩啊，这个恩才是人跟一个法恩长久的一个地方，一个法恩。所以说最重要的是那个法恩。所以我们后来会知道说，以法恩，以佛法恩的一个功德法恩，你才能念得到，你才受用得到。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讲说，在成就人的时候，一个东西啊，我们必须要心无挂碍的以法去成就人。那其他的就看对方有心无心了。但我们的思考就是以法来成就。那人跟人在佛法当中，其实就以法为缘，以法为缘才成。而当你们实际上得到法的时候，自然会有什么心情？将此身心奉承他，是则名为报佛恩。为什么人家不报我们？你的恩太少。所以我也很清楚，我们没什么要求别人敢报恩的。为什么我们没有？可是我如果让你正果的话，你一定会报恩。为什么？这是莫大的恩。为什么人家会报父母恩？因为父母恩很大。为什么不报我们恩？很惭愧，我没有恩给你。当然，我们如果自己，有的人为什么他不会报恩？因为他受用了他父母，还没得利，所以他不知道。等他回头以后受用了，回头说，我之所以有成就，是因为曾经有人跟我谈这个，这时候他就会念到人。他现在不受用，不是人家没给他，是他还不知道。所以像不是我们讲嘛，有些小孩子是等他开始照顾小孩子的时候，倍加的去怀念父母，因为他知道说，原来照顾小孩那么难。啊，这个才是想到我。当一个人开始修行到说，因此得力的时候，我讲是得力的时候，他那个恩报恩不尽。所以不利生其祸法生，这个当然是到最后是将其身将此身心奉赠他。这时候的奉献心是自然有念念他，正受用一切无量劫的生死轮回从此永断，恩从哪里来？报哪个人？所以我讲，施一正恩。不求回报，那之所以我们，因为我们还不让他能受用，但一旦受用，他也知道那个真的，所以整个法的建立在这里。所以我为什么要念佛恩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连念佛恩都困难，因为很多功德在你身上太大，因此才会从很多的基础上不断训练到你对佛有一些更深刻的体会的时候，对修行有更深体会的时候，就有办法帮助你念佛。所以你看啊，福德资粮祭祖，你知道了吧？福德资粮祭祖的意思，就知道说，他不是说光只是做那个事情的、啊，也就是你不断在纷纷成就佛法功德，这叫福德资粮。因为祭祖是从他那边来的，知道吧？所以你要没有福德一念祭祖，你念不了。你要有更深刻的慈母的心，你去看到，你就能更感念当初母亲对你的恩，因为你有跟他相应，所以心静不止，这原理都是这样。好，我们休息一下。嗯，
杨老师，你好。